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四页。马太福音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读经到此。
感谢神呢，我们能够继续来敬拜，也能够来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效法基督，谦卑服侍。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哪一方面呢？基督有很多的榜样可以给我们效法，无论是他的谦卑服侍，这是其中一面，还有他怎么样的殷勤的劳苦的传道，还有怎么样体会父神的心意，还有耶稣很多方面可以真的值得我们效法。那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先思想我们这位基督，这位主是得胜试探的主。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怎么得胜试探，也求主帮助我们常常面对试探，无论是来自魔鬼的试探，或者我们个人的私欲牵引诱惑，以致我们常常面对许多的这种引诱试探难处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通过得胜试探的主，让我们能够迈向在试探当中，在诱惑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好，继续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时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工作到一个段落吗？不是，耶稣刚开始还没有出来工作。那当时是什么？我们看第三章前面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受洗了，天上有声音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耶稣受洗，天上的声音印证他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就正式应该开始出来传道。不就在当时，耶稣先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那圣灵引到耶稣到旷野接受魔鬼试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呢，还是特殊的事？因为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为什么耶稣不可以直接就出来传道？天上已经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施洗约翰已经介绍说，看哪，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耶稣就应该正式出来传道。但是这里却说圣灵引到旷野，引到耶稣到旷野，是神主动引导耶稣，是圣灵引导耶稣 受魔鬼试探。那无论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耶稣，对不起，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啊，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受魔鬼试探。那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也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所以三处的福音书都看到说整个过程是神主动，是圣灵引到耶稣，是神特意的设计。所以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这件事情有神特别的意思，显明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有权柄能力拯救世人，建立他的国度。但更重要的，我们要讲下去，耶稣受试探得胜和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受试探失败有什么关系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诶，有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神造他，在他鼻孔里面吹了口气，他觉得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里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是谁？肯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亚当，创世纪第三章首先的亚当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失败，末后的亚当耶稣也同样在还没有出来工作的时候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不过却是得胜。那这是具一种代表性，上帝叫亚当曾经将一切的事交给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叫他管理，他有管理权，他治理大地。但是亚当犯罪失败了，失去了乐园，全世界也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人类犯罪。现在末后的亚当耶稣来了，他在世界上工作的第一个回合，圣灵引他到旷野，使魔鬼露出他的真正的面目，让耶稣能够得胜魔鬼，证明耶稣是战胜仇敌的天国之王、万王之王。他赎回了万有，使所有在基督里的圣徒可以和他同得基业。耶稣得胜魔鬼，也成为所有信靠主的人可以得胜那恶者的一个最好的榜样。那一般上很多时候我们说受试探，可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自己的私欲被牵引诱惑，我们受试探。那有时真的是来自魔鬼主动来引诱人，就像在伊甸园魔鬼就做这条蛇来引诱夏娃亚当，结果我们看到夏娃亚当犯罪了，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也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能够不用遇见是最好的，不我们肉体私欲牵引诱惑，还有真的是魔鬼借助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叫我们失败，叫我们软弱。肯定的，如果神不许可，魔鬼没有办法来试探我们。不，神有的时候许可借助魔鬼撒旦试探来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依靠神，可以胜过他。基督徒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吗？若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就没有什么意思。魔鬼是一直找机会来试探，来攻击神的儿女，叫我们跌倒。那彼得形容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以吞吃的人他都要吞吃掉，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今天魔鬼要试探他的儿女，那你对魔鬼撒旦的试探有什么防备吗？我们中国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认识魔鬼有多少？你知道魔鬼 撒旦的试探人的伎俩是怎么样，他的手法是怎么样。我们从耶稣得胜魔鬼撒旦的得胜试探的主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学习三方面。我们看三点啊，不是学习三方面，三点。第一，魔鬼撒旦的试探是怎么样，是趁虚而入，而且是正中要害。第二节第三节，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第二节就说，当时耶稣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来试探耶稣，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是因为耶稣禁食40昼夜，正在饿的时候，魔鬼似乎很体贴耶稣，哎呀，40昼夜禁食，正在饿了，何必这样辛苦挨饿呢？肯定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接着玛利亚十月怀胎生下来慢慢长大，耶稣和你和我一样是完全的人，会疲倦，会饥饿，有肉体的需要。那耶稣禁食了40天，肚子饿是很真实的。你有饿过吗？我们都曾经饿过。饿到哪一个情况呢？你完了，我们最多如果你有三天没有吃就很，有试过三天完全没有吃东西吗？一天不吃就很软绵绵的，40昼夜哦。所以耶稣的饿是很真实很迫切的。那魔鬼就趁着这个时候来试探耶稣，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是要耶稣妄用他的权柄，运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旷野遍地都是石头，耶稣确实有能力可以将一块块的石头好像变成饼一样。如果他照着魔鬼所说的要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食物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似乎就上了魔鬼的圈套。感谢上帝，耶稣怎么说？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是引用旧约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情经文。耶稣表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说不用靠食物，人活着需要靠食物，但是在不需要的时候或者在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食物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果以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来相比的话，更不是因为食物和活着。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个，表示说他不以自己身体需要，是饿，但是因为魔鬼，你现在说叫我吃我就吃吗？叫我把石头变成食物我就变吗？耶稣不接受魔鬼的建议，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啊，其实原来的意思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若不是你假设，这个若其实是你既是，你既然是，你本来就是，你既然是上帝的子，用你的权柄嘛，用你的能力轻而易举的把这个石头一块块石头变成好像饼一样来冲击你，接着变食物也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叫人可以信。难道耶稣真的要用石头变食物吗？是旷野很多石头，但是耶稣可以使无变有啊，他可以叫死人复活。40天禁食的确是饿了，耶稣不需要什么也可以变出饼来。不过这里说耶稣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饿了如果耶稣要吃可以吗？如果禁食40昼夜目的达到了，他可以选择吃，不过就是因为魔鬼叫他，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拒绝魔鬼的诱惑，不听从魔鬼的话。魔鬼师父就叫他说，何必这样辛苦，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力。他是引诱耶稣在不适当的时间用不正确的方法去做正当的事。肚子饿吃是正当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由于魔鬼来建议呢？那今天魔鬼是常常接受许多物质的需要，叫人注重肉体的事情，满足自己的食欲，关心肉体过于属灵的事。在想不到在不留意的时候，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了。圣经是这样说，当耶稣进食四周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那试探人的魔鬼是试探人的，哪一个时候进前来？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候，他趁虚而入，趁人之危。我们说旧的一年过去了，有哪些失败或者软弱，我们说年终的时候我们反省，我们检讨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现在是啊一月底了哈，我们说要立志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要怎么样的有一些决定啊？好，谢弟兄们，我们要读圣经啊，更好的敬拜神，或者和家人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工作上忠心见证主。我们也参加了新年第一个的主日的就职典礼啊，立志在教会、在团契、在不同岗位里面同心忠心的配搭，积极传福音，领人归主。那在新的一年，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志向，希望今年是比去年更好，是的，这是自然的。有没有呢？如果你完全没有，也是很奇怪啊。有，感谢上帝，当你正在朝这个方向，你真的是说我已经报名要读圣经了，可能那进前来了就对你说一些话了，那进前的人就试探你，是很真实很厉害，让你防不胜防。在最你想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很难说，他就是要让你正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叫你不能够成功，或者叫你失败，叫你软弱，叫你跌倒。魔鬼可能在你成功顺利安定的时候，甚至说松懈下来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时候来试探你，就像他试探大卫一样。大卫在太阳平息国家安定，不是，大卫在天下太平国家安定的时候没有什么战事，结果他睡到太阳平息，太阳下山起身啊，起身也不是马上做什么啊，在天台上啊，屋顶上走走看看，东张西望，哎呀，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沐浴，如果看了无意中看了算了，看着还继续想一些，这是哪一家的，找人去把他接过来，结果大卫就犯了奸淫的罪，最后接刀杀人。就在他没有想到很松懈的时候，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顺利成功的时候，魔鬼可能就来了，也不一定是这个时候，可能在你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啊，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魔鬼也会试探你，哎，给你制造一些有利的环境机会给你犯罪，不用这样计较，不用这样辛苦，不用一直持守着原则。你现在为做金钱烦恼吗？啊，为做一些事情吗？哎呀，你可以投机取巧，你可以变通一下，穷则变，变则通，变一下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只是可能失去原则，失去道德，失去信用，更失去与神的关系的建立。在你平静安逸的日子，魔鬼可以叫你自由自在，好像哎呀，师父每天都无忧无虑，看起来很好。不，有的时候就是叫你觉得很好的时候，没有警醒，也会犯罪，也会跌倒。我在牧道班的时候常常讲这样的一个例证啊，所以上过牧道班的都应该听过，如果忘记了再听多一次。在美国啊，这个应该是加拿大上面阿拉斯加州，那么猎人他们怎么样来捕捉这些野狼呢？那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所以他们就用 一些很薄很锐利的刀，尖尖的，那么在刀口上插上一些血，一些动物的血，因为冰天雪地很快就凝结了，所以这个血就浮在刀口上，那么像这些刀就一排一排的插在这个雪地上，固定的在这雪地里面一排一排，哇，不过这血已经凝结了啊，那些野狼的嗅觉很灵敏，闻到啊新鲜的血，很自然就到这些地方，哎呀，就用他舌头去舔舔那些所谓的血腥味的这个血，对他来说一点血腥都没有，是上等佳肴啊！啊，用舌头在舔这个刀口上的血，很有味道的舔这些血，用力的舔，这个锋利的刀锋，锐利的刀锋将他的舌头已经割破了，因为冰天雪地，可能他自己的舌头也麻痹了，不察觉，反正就是这样舔，好像有舔不完的血，他的伤口就越来越大，最后他也自己软绵绵倒下去，嗜血过多昏倒在雪地上，那这些猎人就很自然的就轻易的把这些狼捕捉了。那魔鬼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在物质上可能给人一些好处，让人尝到一点甜头，觉得很好，就想继续下去，可能就越陷越深，最后是无法自拔。那魔鬼是常常等待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时机，在最恰当的时候发出毒箭，狠狠的攻击你，引导你犯罪离开神，落在痛苦当中。你不要以为说小事，有听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有一个弟兄决志信主之后啊，真的很认真的追求啊，参加聚会啊，上一些课程，当然就上慕道班呢 啊上了慕道班就预备洗礼，加入教会，为主做见证。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多，开始要洗礼了。家里的人没有信主，也不赞成他去洗礼。不过这个弟兄超过21岁了，这个弟兄也觉得他自己想清楚了，也有工作的能力，真的是耶稣是他的救主，所以他要洗礼。所以虽然下面的人反对，不过他说我还是要洗礼。就在他洗礼的前一天，他的父亲忽然遇到严重的车祸，受重伤在医院。哎呀，他心里很挣扎，很难过，为什么偏偏明天就要洗礼了，今天爸爸竟然遭受到意外，是魔鬼拦阻他洗礼吗？啊，自然会这样想，我正要洗礼，家人也知道我洗礼，现在爸爸重伤在医院，而家里的人也在说话了，爸爸本来都没事，忽然间遇到车祸，就是因为你违背祖宗的信仰，你还要去洗礼吗？所以他真的是有一种为难，要继续洗礼呢，还是暂时不要洗礼，过一段时间等父亲好了再说。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做？是你，你会怎么样做？魔鬼拦阻，或者神的意思，我们很多不同的想法出来了。这个弟兄他经过祷告之后，那么当然也可能和教会的领袖谈谈，还是决定说好去洗礼。所以礼拜天去洗礼，当然洗礼之后他还是到医院去探访他爸爸，当然也常常去医院照顾爸爸，为父亲祷告，没有动摇他的信心，感谢神，他父亲后来也慢慢康复了。魔鬼常常接受许多不同的事，可能你真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找适当的时机来击倒基督徒离开神的心意，他是趁人之危，趁虚而入。就在耶稣40昼夜禁食，肚子饿了，把石头变成饼吧，何须这样的挨饿呢？但是耶稣却很清楚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他就是说，神的话语，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在面对一切试探的时候，不管任何时候，究竟圣经是怎么样说，神的话是怎么样 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原则。第二，魔鬼不但只是趁虚而入，而且是正中要害。你不要以为说那是小事，我在说恶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啊，真的有的时候你啊，一些事情你真的说一定要去做的，但是你是不是认真看待神的话？好，第五节到第六节，魔鬼第二个的伎俩就是歪曲圣经，断章取义，或者说歪曲经文，可以跳下去吧。好，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魔鬼，耶稣在旷野不把石头变成饼，好，现在就带魔鬼就把他带到圣殿的殿顶，你跳下去，经上说神会吩咐他使者用手托住你，不会叫你受伤，免得你石头啊，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当耶稣如果真的听魔鬼的话，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你说上帝会不会真的，这是他的爱子耶稣真的会拖住他呢？那有人跟我说不会哈、OK， 的确会还是不会，我们等一下再看啊。无论如何，魔鬼他是用旧约圣经哦，那是不是很正确呢？好，我们看啊，你加州这边啊，我们看啊，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魔鬼就用这两节圣经说，因为他要为你吩咐。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哦。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他用经文，上帝会吩咐他使者，当你跳下去的时候托住你。不过我们看圣经真的要看清楚了啊，上下文很重要。而且主要魔鬼这样引用是正确吗？第九节，先从第九节开始看啊。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那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到，不是任何情况神都会吩咐使者托住他，这是在自然的情况里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会保护他的儿子属他的人。但是不是说任何时候你故意的从高处跳下去，神有说你故意从高处跳下去他要保护你吗？这是试探神。那魔鬼就引用这样的一个圣经，故意改了原来的意思，叫人怀疑神。就像在伊甸园，魔鬼就蛇来引诱夏娃，所以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真的有说过吗？所有树上园中的果子不可以吃吗？真的说吗？有吗？叫夏娃怀疑神的话，以至后来我们看到夏娃他真的不单只是吃了分别三岁的果子，也给她丈夫亚当吃。他们忘了清楚神的吩咐说，因为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神很清楚的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这么简单，很清楚，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还敢吃吗？但是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吗？神岂是真说？他忘了。那在回到来这个马太福音 第十章，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然后对他说，你可以跳下去，没问题的，跳下去。神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准，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两次都提到，前面我们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现在这里第六节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可以跳下去，怕什么？神会吩咐他使者托住你，不许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绝对不会受伤害。你如果是的话，这不是假设，这是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一定保护你的。这是一种试探，也可以说魔鬼就是叫耶稣说不用走绝境啊，可以走绝境，不用这样辛苦挨饿啊，不用这样痛苦的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怎么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呢？你跳下去，耶路撒冷来过界的人很多，你从殿顶跳下去没有受伤，一举成名，哇，真的是上帝的伟大的不得了，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那耶稣需要这样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吗？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当耶稣在约旦河洗礼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的声音在第三章已经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所喜悦的爱子，所以耶稣不需要再行什么神迹，需要再听魔鬼的话，这样跳下去让人知道他吗？更何况是如果耶稣真的听了魔鬼的话，把石头变成饼，从殿顶跳下去，好像耶稣就受命于黑暗的势力，接受魔鬼的指示，他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他反而是说他好像是魔鬼的儿子，这是信不过神，这是信不过神的表现，这是试探神。所以耶稣就引用申命记，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第六章，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撒玛试探神，所以摩西说不可向你们祖宗来，像试探神，以色列他们失败试探神，那耶稣不失败，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是要耶稣跳下去，究竟圣经是应许啊？圣经有一些应许是很真实的，没有条件，不过圣经有一些应许是很有条件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那边有应许说，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节啊，那边有应许说啊，信的人有什么神迹其实随着他们啊，拿了毒蛇不会受伤，喝了什么毒药也不会受害，按病人就好了。保罗师父也在这个米利大岛被毒蛇咬，他也没有丧命。的的确确也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可能在一些落后的地方，他们可能被人下毒，也没有被害死，仍然健康的活着传福音。的的确确好像有这样的一些神迹奇事随着他的仆人，但是是不是我们就故意的去冒犯去试探神呢？在美国有两个传道人，他们就是读了这些圣经，他们就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特别的聚会，在群会众面前表明他们那种超卓越的信心，他们玩弄这个铜斑蛇，很毒的一种蛇，他们被毒蛇咬没关系还好，他们甚至喝那个很剧毒的药，一种强烈性的一种没有色的一种没有颜色的一种药，证明说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十八节的话，手被毒蛇咬，能够喝毒不会死，他们要表演，结果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毒发身亡。 他们凭什么来试探神？神喜悦他们这样做吗？肯定的。刚才我们说的马可福音这个16章17到18节，是神让他的仆人，特别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为了证实所传的福音，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或者今天神也真的是保护他的仆人，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不是叫我们试探神。你开快车，你就说神啊，保守我不要出车祸。你懒惰，你却指望说神啊，帮助我事业成功。你到处说一些闲话，你却希望别人用爱心来包容你。神啊，帮助我。你不肯用功读书，你却大胆的说神啊，帮助我在考试的时候我有特别的灵感。我们说多此一祷，不是多此一举，你这是试探神啊。魔鬼就是要耶稣试探神，你跳下去嘛。那节经文是说神会特别保护他的仆人使女，他的儿子，但是不是说任何时候，是在自然的情况里面，不是说你可以试探神的。魔鬼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圣经里我们看到说魔鬼试探人的方法，不过耶稣也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得胜试探的，就是用神的话语。魔鬼乱用圣经神的话语来乱套，这也是今天异端学说，今天很多的这些叫人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你都可以引经据典，但是圣经究竟怎么说，要看清楚上下文。换句话说，今天耶稣给我们看到魔鬼用圣经，耶稣三次都是也说经上记着说。所以今天我们对圣经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如果我们比魔鬼少的话，只是很表面很肤浅的认识神的话，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怎样去面对去分辨？所以胜过魔鬼试探唯一的方法就是像耶稣一样，经上记着说。经上什么说？你知道经上在哪里说吗？上个星期是读经主日也有说报名要读圣经一遍，有一些人真的报名了，听说香城吧有50多人报名，哇，是很好的一件事啊。你正想报名读圣经一遍的时候，你能够读完吗？可能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朝向这个方向。那试探人的会来试探，叫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继续立定心志。好，最后魔鬼的一个伎俩，他不只是趁人之危趁虚而入，正中要害。他不只是歪曲神的话语，一些似是而非的，好像觉得是啊是啊。魔鬼更是不干罢休，死缠烂打。好，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些都赐给你，我把这些都赐给你。你如果俯伏拜我的话，把石头变成食物，或者从殿顶跳下去，耶稣都拒绝了。现在魔鬼不放弃，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这里说最高表明说看得更清楚的，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的障碍，只要耶稣拜他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权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去这里去说这些都是你的。在这最后的试探里面，那耶稣还是引用圣经《生命记》6章13节说，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所以无论是在旷野，耶稣拒绝把石头变成饼，在圣殿的殿顶上，耶稣没有从上面跳下来，可以跳下去不跳，现在在最高的山，这些都是你的。可见魔鬼是不厌其烦的，不灰心不放弃，一次两次不能叫你失败，继续。今天魔鬼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胜过一次开心，一次两次你就以为安枕无忧吗？好戏还在后头，魔鬼似乎忍耐的功夫到家。所以感谢神，虽然三次魔鬼试探耶稣，耶稣也三次得胜魔鬼，靠着什么？就是运用神的道。这个试探是很强烈的，一次两次三次耶稣得胜了。可以说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两次和人类命运有关的试探。第一次试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受蛇的引诱，结果吃了禁果。第二次的试探和人类命运有关的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一连三次。第一次的试探，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真的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有一颗不可以吃，鸟语花香，蓝天白云，结果累累的树木。但是第二次的试探的场合却是荒凉的旷野，很大的对比。而试探的和场合有没有关系不是最重要，不过第一次试探两个人，夏娃亚当，第二次试探就耶稣独自一个人。而人多人少，其实每一次的试探都是一次个人的试探，一次个人的试探。好，第一次试探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是精神状况很好的，不是他饿的时候啊。在一个优美的环境里面也没有所谓身体不舒服，不过就在那个回合，就是一个回合就失败了，一败涂地惨败。那第二次试探，我们说耶稣在旷野自己一个人进食40天，身体疲倦饥饿，那魔鬼就来了，那试探人的境界来，把石头变成饼吧，你就可以不用这饿。那耶稣就是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圣灵的宝剑一挥，魔鬼就败下阵来。第一回合身体上的需要耶稣得胜，第二回合魔鬼带耶稣到圣殿的殿顶，你可以跳下去。耶稣同样一句话，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圣灵的宝剑一挥，魔鬼又败下阵来。这些都是你的，你如果跳下去一举成名，赢得人的掌声，耶稣得胜。如果是你是我，我们会得胜吗？那第三回合在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你拜我夫妇拜一下，这些都是你的。耶稣也再次拒绝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帝就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同样圣灵的宝剑一挥，魔鬼再次败下阵来。那我要说什么呢？魔鬼三次用不用圣经，或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断章取义，不厌其烦的不灰心的来试探耶稣。感谢上帝，耶稣也是三次的正确的使用圣经，接受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得胜试探。今天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得胜？把石头变成饼，不用挨饿，这是肉体的情欲。从殿顶上可以跳下去，这是今生的骄傲，也可以让人知道。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是眼目的情欲。眼睛看什么？看了会心动，看了会千方百计的想要得到拥有，心痒痒手痒痒。今天常常魔鬼也借助许多这些物质 钱财名利地位来试探我们。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神的旨意就是上帝口语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无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耶稣都得胜。其实我们看为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同样也是面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哇，那个食物是悦人的眼目啊，吃的使人有智慧，这是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今天你缺少什么呢？每个人都有缺少一些东西，魔鬼可能会装作很体贴你的样子，告诉你可以用一个方法，特别的方法可以得到，不必付代价，不必受苦，不必等待，甚至可以立刻实现，只要你愿意听他的话，投机取巧一下，你可以轻易得到你所要的。那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你能够拒绝魔鬼的试探吗？在新的一年，你将要过圣洁的生活，积极参与侍奉，魔鬼可能就这样告诉你，不用这么认真看待神的话，不用这样固执持守信仰，不用这样每天恒心来祷告读圣经，不用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偶尔一两次没有来没关系的，迟到一点也没关系的，何必这么卖力，这么认真忠心为主工作？然后当魔鬼这些声音来的时候，你怎么应付？或者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些？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肉体却软弱。耶稣得胜试探的主，耶稣得胜魔鬼的试探，让我们知道只有两个方法你可以得胜：神的话语，将上帝的道丰丰富的藏在心里面。所以每天看圣经，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实实在在是有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只有神的话，当魔鬼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他。而且圣灵，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我都有圣灵，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常常顺从圣灵的引导，体贴圣灵，还是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压制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永生。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得胜试探，那我们常常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让我们常常有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拒绝魔鬼一切的试探，甚至也包括我们内心的那种肆意牵引诱惑发动的时候，也因为神的道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立志，在前面的日子我们可以得胜试探。我们的主能够得胜试探，我们不可以吗？一次不可以，可能会软弱失败，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朝向这个方向前进。